解字义。解经的第二个原则是要按着字的正确意义来解经，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找出字的正确意义。为着这个目的，我们必须知道，就一般来说，字是什么，它的意义是什么。字是思想、语言和沟通的组成单位，经过有意义的组合可以组成语言。语言是人类沟通的最原始方式，神在圣经中也使用语言，绝大部分是普通的语言来和人类沟通。一个字是语言的一个单位，本身有自己的意义，但是因为大部分的字有不止一个的意义，所以单单看这个字本身很少能知道真正的意义。如果我只说箱子这个字，那么你没有办法知道我是指一个放衣服的箱子，或是一个放鞋子的，或是车子里面放行李的箱子。又比如你只听到光这个字，你也不知道到底它是说黑暗的相反词呢，或是说一种淡的颜色呢，或是指轻的重量呢。编者注：英文的光和轻是同一个字。在这些例子里头，你需要靠着其他的字才能明白正确的意义。启示录五章第五节的狮子是指基督，但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是指魔鬼。这两个地方的经文都是靠着经文中其他的字才能清楚所指的意思。下面我们会看到有关于字的各个方面，同时也会看到上下文的重要性。一，有些字的意义在一段时间以后会改变，人们会用新的方式来使用。例如 prevent 这个字在翻译钦定本圣经的时代，它的意思是先走，这和圣经原文的意义相近。但是370年后的今天，这个字的意义变成阻止、使停止。在钦定本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的翻译是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我们不能阻止他们，这是真的，但是这并不是保罗的意思。1611年的人们知道 shall not prevent them 的意思是 will not precede them。 第十六节证实这样的意义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如果我们按着字的正确意义解经，必须要先确定这些字现在的意义和以前翻译时的意义是一样的。二，不同的字有相同或相似的意义。有些学者说，两个不同字的意义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有时候因为差别那么少，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。例如你问朋友说你好吗，那么不论他说好得很呢，或是我觉得很好，意思都是一样。你晓得他的意思是我现在的健康情形良好。如果你想要一个人走快一点或迅速一点，那么不论他是在慢慢的走或悠哉悠哉的走，对你来说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不同的字并不一定有很不同的意思。通常我们用同义字只是为了避免重复使用一个字，圣经也是一样。不要以为圣经里面每一个不同的字都有不同的意义。例如马太福音20章21节所用的国，马可福音13章37节的荣耀，以及马太福音18章9节和马可福音9章41节所说的永生和神的国，虽然是几个不同的字，但是所指的是同一件事情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不同的意义。比如为了更强或更肯定地表达一个意思，我们会用另外的字，和原来的字也许是个同义字， 但他们彼此还是有差别的。圣经的作者也使用这个方法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五节是一个好例子。钦定本在两处都翻作重担，但是校订本第五节翻译成担子，从上下文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区别。个人必须担负自己的责任，但是同时也要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重担。另外，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所用的几个祷告的同义字，到底是表示不同的祷告方式呢？或者只是重复的使用，为着加重他的劝勉呢？三，圣经里面有许多事情和世界上的一般思想不同。同样的一个字，用在咖啡店的谈话和用在圣经上，意义可能不一样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说，某人是正直的人，你晓得他是说那个人是公平交易的人，不会欺骗人。在圣经里说到神是公义的时候，意思也是这样。可是当圣经说到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是义的时，意思就不同了。神已经宣告说，信徒在他看来是义的，因为耶稣的死已经作为罪的赎价，所以信他的人可以站立得住。这个义字的意思和通常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四，同一个字可能有不同的意思，有的时候甚至在同一段经文里一个字都有不同的意思。通常这样的不同是因为照字面或照比喻解释造成的。以西结书第44章5-6节有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House 这个字在第五节是照它字面的意思翻作殿，校订本也是这么翻，可是在第六节 House 这个字是指一个国家。这两节连续的经文里面同时出现了照字面和照比喻解释两种情形。以赛亚书49章6节里有一个和这类似的例子，就是光。有一些字的意义，特别是所谓宗教的字，在新约比在旧约来得完全和肯定。例如 Righteousness 这个字，诗篇的作者说到他自己的公义时，意思是说他在道德上的诚实品性。但是在整本新约里面却是指基督的义，而一个人信靠基督为他的救主，神就把这个义看作是他的。另外一个字是盼望，对于旧约中信神的人来说，他们的盼望不过是一种泛泛的期望，认为神会因着慈爱而祝福他们的来世。但是对于在新约中的基督徒，他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，身体得赎像他。如何做字的查考？我们从上面的例子知道，如果要明白圣经，需要先明白其中的字，需要小心的读。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不明白的字略过去，可是这样就不能明白整节或整段经文的完全意思。我们不可以似懂非懂的把一个字存在脑中而继续读下去，应该停下来，把这个字查清楚以后再往前读。神的话实在太重要了，千万不可以这样掉以轻心。那么我们要怎样去明白圣经里面的字呢？一，查字典。对于只有一种意思的字来说，查字典是最方便的。例如野牛、云香、每班四个人，有一些有关情感方面的比喻用字，查字典也很方便。例如钦定本里面的肺腑心肠，在校订本或其他现代版本的圣经里面，这些字通常会有解释。但是和以上专门用语不同的普通用语，字典就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，有时候多到好几个解释，这是因为有不同的用法。 字典通常不会告诉我们哪一个是圣经的用法，我们需要在这几个解释中把合适的那一个找出来，因为字典不能替我们做决定，需要参考其他地方。所以对于一般性的字来说，字典的帮助是有限制的。二，读上下文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四节说，亚尼尔对约押说，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。看起来亚尼尔不过是发起一个游戏而已，可是读了上下文就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，牵涉到两个彼此为敌的王和他们两边军队的领袖。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他们事实上是用刀刺肋。看了上下文，我们知道这里的戏耍带着残忍冷酷的意味。诗篇一章六节宣讲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。单单看到这里，我们可能以为意思只是说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所以他知道义人在做什么。可是当我们读了他的下半节，就知道这里的知道有更强的意思。有一条道路是神知道的，另外一条却必灭亡。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出，这里的知道包含神的保守和眷顾。圣经上还有其他的地方讲到神这种含有深一层意义的知道。再举一个例子，简单的人什么都信。这句话英文是 The simple believes everything， 中文圣经翻译为愚蒙人是话都信。箴言第十四章十五节，这好像是正面肯定一个信徒的信心，说他毫不怀疑地以单纯的信心安息在神里面。可是上下文告诉我们真正的意思，作者在这里把简单的人和通达的人做一个对比。简单的人易受欺骗，愚昧容易上当，他的简单是一个弱点，什么都信并不是智慧，而是愚昧。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字，要看上下文才能清楚它的意思。如果你碰到一个字不是很清楚，停下来考虑一下那一段经文是否需要再读一遍，通常可以找出真正的意思。三，利用经文汇编。我们已经在前面第五章说过什么是经文汇编，也讨论过它的用途。有一些字常常出现在圣经中，有一些字就比较少。要明白圣经里头所用的字，有一个理想的方法是读所有出现有这个字的每处经文。可是小的经文汇编并没有把每一处都列出来，大本的又列得太多，怎么办呢？串珠圣经可以帮助你。编者注，现在已经有许多电脑软件和手机 APP 可以做到这一点。这种圣经会把出现有重要的字的一些经节注明出来。你如果常读圣经，到后来自己可以扩大这些串珠经文的范围。当然，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，一个字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意义，所以这些相关的经文并不是每次都能帮助我们的。例如提多书三章第五节说，神便救了我们。不论是从经文本身或是从上下文来看，我们都知道这是指着属灵的从最里面的拯救。可是路加说，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。我们晓得他指的不是属灵的得救，而是免于沉船的得救。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好，因为差别非常显著。可是圣经里头有许多地方差别并不显著，所以我们参考其他经节时要非常小心。比如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里的得救并不是指救恩，而是指脱离灾难。从以上所看到的， 我们知道字的意义实在重要，必须小心读。下面有一些字可以给你做进一步的查考。恶道出现两次，意思一样吗？译者按在中文圣经中另一次翻译成灾祸。长长长，狗犬类，体果子，弟兄万民，冠冕，应许得救。